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这个今年要开启我们这个预言服事的门，求你赐下新的恩膏，在先见性基础上的恩膏，又赐下这个先知性预言话语的恩膏。谢谢你，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这是真的不错，祷告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恩膏已经开始下来了，这个预言的课程基本上是为我们这个基督徒开设的，然后当然是如果是个初学者，是一般有一个开启的过程啊，然后还有一个服事预言服事的圣经真理基础，各种经验都要传授嘛。那如果对于一个已经进入开始预言服事的人来讲，我们也希望借这个课程，把我们对预言服事的共识达成共识。这样的话，我们在以后预言服事的运作过程中，就比较容易有一个很好的配搭。就像我们以前有一个，这几年有一个异梦异象课程一样，大家对异梦异象课程有一个一个共识。那当大家互相了解、互相帮助的时候，很容易就可以达成一个很快的一个那种协议嘛。所以对于我们这个已经开始服事的人，我也希望能借着这短短几节课，开始有点挑战大家对预言服事的一个深度跟广度的认识，从各个方面来研究预言服事。那平常我们能够做到的是最好，如果还没做到，我们可以试着去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去调整一下我们服事的心态啊，跟我们服事的角度，因为这个服事神总是没有止境的嘛。灵命晋升、服事的技巧，这些都需要我们，真正完全的，进入这个，预言服事这个角色，还有在恩膏运行当中。当然我们会介绍一些基本的例子啊，像我们在异梦异象课程上讲的一样，会有一些非常实际的、国度性的、教会和个人的预言的解释啊、运作啊，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启。所以基本上我们会有一个小的部分，怎么讲入门，讲什么是预言啊，预言的种类，各种预言的类型是什么，它的定义是什么，它的本质是什么。然后我们又有一些基本的解释的步骤，虽然预言比异梦异象更容易理解，因为它是直接的，但是我们也需要有一些基本的步骤可以重复的，而且是在圣经基础上和实际运作基础上可以总结的。就像我们解释异象异梦一样，也有一个完整的步骤。然后我们当然有一个操练的过程，除此以外我们还有一个查验的过程，因为特别是预言的话，我们更需要去查验。为什么呢？因为异梦异象的话，本来它的性质就比较复杂，是图像，所以我们很容易花时间去查验。但有时预言的话语，有时候我们会没有多想，马上就去做，少了这个查验的过程。其实呢，异梦异象从一种某种形式上讲，它也是一种预言，只是它多了一个解释的过程嘛。所以无论如何，这个预言是需要我们查验分辨的。当然后面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一段时间，我们会讨论一下做预言服事的面面观。因为预言最主要是为了造就别人嘛，成全圣徒的。所以基本上我们你讲到预言，基本上就进入一个服事的一个阶段，不仅仅是说在教会的服事，还有你个人在小组中有一个这样的服事。总之它是一种服事，既然是个服事，我们就要从服事的角度来思量一下这个预言。它不仅仅是说我们个人跟个人之间一个哪一个电话这样拿起来这样子讲这么简单的事情，它后面有一个属于教会神国运作的法则需要我们思量。其实的话，我们这里有一些有关预言的预言，为什么呢？其中第一个就是摩西的一个祷告嘛，因为神把摩西的灵分赐给70位长老， 啊，所以他们就开始说预言了，因为摩西的呼召就是一个先知的呼召嘛。那所以摩西的原的膏抹是有非常有先知性的膏抹，所以当神把他的灵分给到70个长老的时候，啊，这些人就开始说预言了。啊，当然那个摩西的学生这耶稣呀就有点担心了，他就跑来告诉摩西说：“哎，他们在说预言，你们可不可以把它禁止呢？”那我们不知道他的动机是什么，或许是如摩西所说，你是在嫉妒吗？也是有可能，因为神的灵还没有分派到身上，约书亚在后面起来是神设立的，带领以色列的人，在当时他只是摩西的学生嘛，所以摩西给他讲是说，他的心愿是什么呢？他说：“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所以这是摩西的心愿。我想他一开始可能也不太会接受，但是后来他实在忙嘛，据说一个人领导至少100-200万的以色列人，所以他实在忙不过来，他深深知道他需要这个肢体的帮助，所以当神真的把这件事情成就的时候，他心里非常高兴，所以在那一瞬间他是说愿意耶和华的百姓都说话，而且愿耶和华的灵，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所以他至少说明了这个预言的本质是什么，是耶和华的灵降在这个百姓身上，他们才能说预言，降在这些长老身上。所以啊，同时预言也是要受神的感动，受感说话，所以这是摩西的祷告，但是在旧约中还没实现，只有在新约这五旬节圣灵降下以后，使徒彼得说这个是实现。那在约珥书当然又有一个很好的神的应许，我们在一梦一象课程中有一直的引用，他说在末世的时候，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老年人做异梦，少年人做异象。所以基本上这是个神的应许，这个应许是一个普遍性的应许，因为凡有血气的嘛，所以神的灵浇灌的结果不仅仅是做异梦见异象，还有一个预言，预言的表现。然后当然我们上次也提到，就是说五旬节圣灵降下以后，彼得见到圣灵浇灌种种的结果，他就起来宣称说这个预言现在就实现了。所以差不多2000年前这个预言已经实现了，到现在我们历史历代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很多的预言的见证，很多异象异梦的见证，都足以说明这个预言实现的真实嘛。那当然我们上次也提到说，圣灵普遍性浇灌的结果第一个目的就是引导众人回转归向神，因为末日神的审判要到了。然后同时他也特别说他的灵要浇灌神的仆人跟使女们，他的意思就是说，特别是我们作为神的仆人跟使女们，我们更加会说预言。所以有了这些应许的话，在旧约在新约的祷告应许，我们其实可以对这预言是非常有信心的。然后所以我们希望也大家等一下在操练的时候啊，对预言就如同对一梦一象一样，同样有信心。我们前几节课一梦一象操练的结果，在 Facebook 上面看，大家不少人都有相当好的进展。我相信这个预言会比这一梦一象更容易，因为啊，我们常常有听这样的操练嘛，听神的声音的祷告，或者我心里有感动，我们读经的时候常常把意念放在我们心中，所以这些都是很好的说预言的基础，我们等一下以后会探讨。那唯一的区别就是说，大部分时候我们听神的声音，心中有感动，基本上是为自己祷告的嘛。那预言的服事是不同的，我们必须把它多一个步骤讲出来，用神的方式，在神的时间里面，把这个神的信息传达给需要传达的人。这个就是多走一里路，因为我们要服事。其实旧约里面记载很多预言，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嘛，包括耶稣基督的诞生啊，耶稣基督生平啊，他怎么要受死上十字架，甚至包括耶稣基督再来，这大家都很熟悉嘛。那其实第一个预言的话，就是在亚当跟夏娃堕落以后，神要宣告他的审判， 所以是啊，创世纪第三章十四到十九节里面就提到了，神就宣告了对人的审判和对魔鬼的审判。他说，我要叫你跟女人彼此为仇，后裔跟女人后裔彼此为仇，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然后又说，我们人要很辛苦啊，女人要恋慕丈夫，男人要辛辛苦苦耕种才有地子，这些都是神的审判。但是他又有预言到耶稣基督的诞生，神伟大的救赎计划嘛，因为女人的后裔要伤仇敌的头，这其实是代表耶稣基督，作为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救赎计划。所以这是人，这是第一个预言呢。那从那个时候开始，整个历史的发展基本上就是一个人的罪性跟神的拯救之间互相你来我往交替，一个从一波到一波一个过程嘛。那当然其中就有很多神的话语、神的评价、神的引导、神的计划，这些神的意念通过人，通过那些先知们，新约的先知们、旧约的旧约的先知们、新约的先知和神的众教会的子民们，这样一讲出来，这个就是预言。所以大家其实对预言是相当的熟悉的，因为我们只要稍微读经，有上神学，基本上我们都可以理解说预言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这个课的侧重不是在研究那个先知书啊、各种预言啊、启示，而是在侧重是说，在新约这个框架里面，在五旬节降下以后，在教会五重执事和圣灵九恩赐的这个框架，这个神赐的框架中，我们如何去理解、去运行这个预言的操作？我想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啊，因为不是我们这个不是一个神学课程，系统神学课程，也不是一个研究各种先知书和启示录的课程。但是我们要讲得很清楚的，这些都是我们这个课程最主要的基础。如果你对这些都没有很好的基础，你很难在预言服事上有晋升。所以基本上在民数记十二章六到八节，神也讲得很清楚，他说先知呢，他基本上我耶和华必在意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跟他说话，这是先知个人领受从神来的意念话语的过程。当然当他们把这理解的话语，从神领受的意象意梦理解以后，提纯以后，他再表达出去，这个就是预言的一种，这种属于先见型的先知，他必须有一个理解的过程。然后另外一种先知型就是话语型的，他比较习惯受圣灵的感动直接讲出来的，也是一种预言。但无论如何，一个先知型的呼召人，他必有异象、异梦、预言，这是非常的，这是一定的。但是同时在同一个章节啊，神也说摩西不是这样子的，摩西神不跟他打谜语，他直接跟他面对面说话，这也是神对我们一个提醒，当我们与神同行到摩西那样的地步是可以达到的，我们就可以跟神面对面说话。面对面说话的意思是表示说我们跟神之间的沟通是非常的亲密，好像可以随时见，然后神说什么我们马上就知道什么意思。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得把这信息传出去，这个就是一个话预言的动作。所以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一下耶稣基督啊，关于耶稣基督的诞生啊、生平啊、以后升天、十字架，然后再来的预言，都是很好的嘛。啊，比如说耶稣基督生于伯利恒，这个在弥迦书五章第二节已经是预言了。啊，耶稣基督为童女所生，这在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也是啊，已经诞生啊，已经写下来了。然后生命记中神也提出说，我必在你们弟兄当中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就像摩西一样的先知。在大家都知道，犹太人也都知道，这指的是耶稣基督嘛。所以后来在啊， 约翰福音六章十四节七章四十节，大家听了耶稣说的话，见到耶稣所做的神迹，他们就承认说，这个就是在生命记上神已经应许的预言的，说要像摩西一样的先知带领以色列人全人类走进神的应许地，神的救赎救。所以这几个预言都相当有意思，当然也有很多这样的预言，大家仔细查一查都有。所以这些都是旧约预言的印证。那新约当中所记载的预言的印证，当然大部分就是在这个使徒行传上面。我们从使徒行传的记载可以看到预言恩赐在教会运作的一些影子，特别是使徒行传二十一章，我们等一下会稍微探讨一下。那当然彼得也经历了预言的服事嘛，比如说彼得三次不认主，是耶稣基督的预言了，但是他回转过来，因着这耶稣基督的预言，他知道神的大能和神的爱，他反而坚定起来，就能够带领教会在耶路撒冷能够复兴扩张。那什么是预言呢？我想在给预言下一个定义之前，我们还是来做一个好像一个总结统计一样，把预言的各样的种类能够列出来。我们从预言各样的种类，我们应该可以总结出一个比较完整的有系统的预言的定义。首先从预言运作的途径来讲，当然第一种就是像旧约里面的受感说话啊，在旧约里面，只要这个耶和华的灵降在哪个人身上，常常这个人就会受感说话啊，不管这个人是好是坏。有时候比如扫罗王，他一心想去追杀大卫，他的心只在堕落到很非常的可怕的地步，但是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他也会说预言。这是好像他自己都没有无法控制一样，因为神的灵是这样强烈的降在他身上。当然了，我们刚才也提到这个约珥书提到第二章提到的一个神的圣灵要在末世浇灌凡有血气的，所以这个是普遍性的应许。所以当然我们在新约的所有的人，新约时期所有人都可能会经历这样的一种属灵化预言的经历嘛。我们也常常在聚会中，当敬拜中被圣灵特别的浇灌大大运行，很多人都会站起来说预言，但如果就不方便的时候，他会把这预言记下来。很多预言他就很想起来赞美神，宣告神的大能，宣告神的复兴啊来到，这是我想是大家非常常见的。所以这是一种普遍性的应许。然后我们看到刚才提到使徒行传二十一章，其实就有这几种圣灵运作时发预言的一个例子。首先就是说保罗跟他们的门徒在宣教过程中到了推罗，找到一些门徒做了七天，然后这些人一起被圣灵感动，都来劝保罗说，哎，你不要上耶路撒冷，因为保罗知道，也自己也知道在耶路撒冷有一个极大的试炼嘛。那当然有一个见仁见智说，这些人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是圣灵特意叫他们这么说，让保罗考验一下保罗呢，还是他们知道保罗在耶路撒冷要受的痛苦，他以为神让他们，他想哦，神让我知道，是不是我要让我提醒保罗说不要去？我是比较倾向于第一种，就是说是圣灵让他们说的，他们受感说话，是圣灵要来借此再三的问保罗说，你真的是不是想去耶路撒冷为我受苦寻道？就像耶稣基督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没有，是同样的一种重复性的提问，提醒大家。所以有时预言是这样的有这样的功用。然后在同样一章的第八节，使徒行传二十一章第八节， 他又说他们这一群人又到了该撒利亚进入传福音的腓力家里。然后当然他记载说他有四个女儿都是说预言的，那这种层次就是说他有说预言的恩赐，每个人都知道说哎，这些人是有说预言的恩赐。当然他们还不是进入一个先知服事的一个职分里面，我们以后会顺便再讨论一下说这个先知服事的功用是什么啊？作为一个先知有基本上有一些的呼召，基本上要有什么样的圣灵的恩赐，他的职责是什么。当然了、在同一章第十到十四节就有一个亚加布，他是一个先知的呼召，他再次受圣灵差遣，把保罗在耶路撒冷要受的逼害跟他讲。然后当然大家都为保罗同情，保罗为他担心，他说你就不要去了，这是从人的角度来讲。但是保罗他已经知道自己，因为在使徒行传二十一章前面他已经知道神是心意是要让他去耶路撒冷，他也下定决心了。所以神通过这样三次的提醒反而确证他的带领是知道说这回是真的了，神真的是要让我去耶路撒冷。所以保罗他也在众人来讲是保罗不听劝，是二十一章十四节。但是大家也知道就是说到最后大家我想也明白说这是神的旨意，所以大家都跟保罗告别。所以基本上这三个运作的途径大家非常的清楚了，在新约的时候受感说话，有预言的恩赐，第三就是有先知的呼召。当然有先知呼召就是说他一定要有预言的恩赐的，如果一个先知他没有预言的恩赐，那怎么叫先知嘛？所以预言恩赐是先知服事的一个基础。从这个预言的功用它的目的来看，它的本质是什么呢？当然预言的本质就是为了见证耶稣基督嘛。这是在启示录十九章第十节讲预言中的灵异是要见证耶稣基督，这是所有预言至终的意思。当然从字面上看它不一定是说真的是跟耶稣基督有关，从表面上来看，但实际上你看的话，因为我们是服侍神服侍人，最终就是要成全圣徒建立教会，那教会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见证耶稣基督。所以如果从这样角度来看，一个预言是不是从神来的是很简单的。如果一个爱神的人你觉得这个预言很容易辨别，因为你知道这个预言是不会让你更爱神，如果让你不爱神，那肯定不是从神来的。当然了，预言的应用其中一个就是要彰显神的主权嘛。比如以西结书中有五十多次他说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一个神主权的彰显，全能的彰显，神公义的彰显，都是从预言的一个功能。当然从新约的角度，我相信大部分的预言新约的预言都是造就安慰劝勉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旧约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求问先知啊，大部分的人圣灵都不在我们都不在那些当事人身上，只有神的灵降在先知身上，所以他自己要求问神的带领，他必须去求问先知。但是在新约的时候圣灵已经内住了，我是指对信主的人来讲，然后根据自有恩高凡事指教的原则，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照理讲是应当去能够有自己跟神沟通听神声音的方法的。所以是在这就为什么在新约的预言大部分都是一个印证的功用，印证神在你自己身上的带领。我们刚才讲的使徒行传二十一章三个例子，大家受圣灵感动来跟保罗讲劝他不要去耶路撒冷，其实这是圣灵来印证他 自己在保罗身上的带领，而且他有也是造就他，让他做好准备，做好最坏的准备，寻道的准备。所以基本上我们要很清楚的看到，就是说我们新约的时候预言的服事，基本上是我们来成全被帮助的人，印证神在他们的引导。当然了，很多人可能都没有机会操练听神的声音，或者刚信主他实在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就是预言的好处。所以我们用预言服事一个人的时候，最主要是要帮助他学会听神的声音，领受神的引导，不仅仅只是把这个预言的信息传给他，把神的信息传给他，我们要借着传神的信息让他体会到说，他原来他自己也可以领受，直接从神领受。我想这是一个成功预言服事的一个标准，就是要彰显神的全能和彰显神的爱。当然了，预言中也包括启示，启示比如说知识的言语，知道这个人现在的境况啊，智慧的言语，知道他以后会怎么样。所以这个预言的恩赐往往是有这些启示性的方面，知识言语，智慧的言语，都是神的心意跟计划。所以我们要注意到说，并不是所有的预言都有所谓很深的启示，知识言语，智慧的言语，大部分的言语只是非常的直接，好像我们在安慰一个朋友一样。这是一个非常大家注意的，我们等一下我会探讨说预言不是什么。因为我刚开始操练的时候，神给我的一句话让我真的体会到预言的功用是什么。他说，你讲预言的时候要有爸爸说话的口气。我说，哦，这是我少缺的，因为那时候我也没有孩子啊，所以我很难体会到这样。现在我越来越觉得说，其实我预言操练，我要学会到这个爸爸爱孩子的心，这预言就成功一半了。因为他是安慰、造就、劝勉嘛，就是说鼓励他走属天的道路。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讲说，我们预言的目的，真正的目的是帮助他属灵成长，不是说就事论事，不仅仅是就事论事。当然了，还有更多各样的功用啊，相信大家去查考一下就知道。你可以去查考那个先知书里面各种各样的预言，然后非常好的系统神学的概念，这些东西都可以看出预言的各种功用。不过就是跟大家做一个总结啊，就是说如果新约的时候我们要在教会中做预言服事，基本上就是非常个人性的安慰、造就、劝勉。如果神有特别加添你给这些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或许需要开启，或许需要操练，这个只是一个更好的帮助你做安慰别人的人，所以实在没什么稀奇的事情。当然从预言的形式来看呢，最基本就是一个负担嘛，我心里面特别想做一件事情，我特别关心这个人，或者我特别想对一个人说一句话，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催逼，我们就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其实我们这样的形式大家是常常发生接受的，比如说我们为自己的事情，为自己的孩子祷告，我们常常有这样的负担。这负担如果操练得好，很容易就变成一句对别人有用的话嘛，呀，那话语啊，简短的话语啊，像这样的运作基本上就是个受圣灵感动的一个运作，有一个内在的见证，我们习惯圣灵在我里面一搅动，像都是这样子一瞬间的，它不是你想说啊 一直去求的，而是在那一瞬间自然而然这个念头就出现，而且你经过长期的操练，跟随主听神声音，你知道这是神对你说的话，你心里面有那种平安的感觉，不是自己一直想说神要说什么，这个还没入门所以是一种非常自然的跟神同行，就像神走在旁边，突然间一个历练就在里面，你操练久了知道这个东西。然后第二种就是一种异梦异象，这预言是从异梦异象开始的，神通过异梦异象对你说话，你经过长期的操练可以完整的解释，而且知道在什么时候的时机以什么样的方式表达， 这表达出去就是一个发预言的举动，你的信息本身就是一个预言嘛，从神的心意，基本上就是神要说什么。当然有各种多样的形式啊，有这种我们讲有动作的形式，有人跳舞啊，有人唱歌啊，啊，这种都是一个形式的问题，都可以用来作为预言的方式，流动的频道方式嘛。当然有另外一种发预言的方式，大家可能没有想过，就是一个方言的恩赐和解释方言的恩赐一起配搭嘛。我们以前也常常看到有些教会中有人受神的感动，他起来用方言发预言，啊，神也兴起另外一个在场的肢体，他有一个解释的工作，都是圣灵的工作。我是说都是圣灵的工作的情况下，这样也是一个发预言的方式啊。当然从预言的适用的角度来看，是一个国度性的预言，还是教会运作层次的预言，还是一个个人性的预言。我们刚才提到大部分新约的预言都是一个个人性的，面对面的造就安慰劝勉，所以这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you know? 因为基本上你从这个预言恩赐运用的层次，一个是普遍性的，普遍性的就是大家都有的，是一个个人的预言。然后从教会这个预言层次预言开始，是跟我们呼召有关的，这样的人一定是有预言的恩赐，或者呼召做代祷者，呼召做宣教士，或者是说使徒先知，他有已经有职事了，但是他可能呼召不一定是一个先知的呼召，但是他有这样的预言，关于教会的运作。那我们要提醒大家，意思说当有这样教会运作的层次，它是一种战略性的大方向的预言，它不是柴米油盐酱醋每天那个战术性，叫牧师说下一步怎么走，第二步怎么走，不是这样子，因为这不是神发预言的原则嘛。所以你如果你有教会方面的预言，你要做的工作就是找到合适的人送出去，然后就带到，你不能干预这个教会的运作，这是大家都一定要学习的。因为我们常常希望看到当牧师啊、小组长啊、那个区牧啊接受我们预言的时候，只是接到了他会很好的回应，第二天马上就全教会动员啊，走走走，当然也是有可能发生，但最早就是看圣灵有没有在他心中印证。有时候圣灵的印证是要过很久的，因为每个人成长，他每个方面都要需要成长，他不可能同时每个方面的成长，可能他刚正在学习运作，比如小组长使徒性方面的运作，他对这先知性的东西就不太感兴趣，他可能需要过几年小组真的发展，他开始认识到先知性服事的好处，他才会开始对你的预言有认真。所以这过程是需要一个等待，即使磨练自己也是一个给别人空间成长的过程，需要祷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那当然如果有先知性的呼召，你一定会有一些国度性的预言，你很难说一个先知的呼召他没有国度性的预言。那国度性预言就很明显了，是关于教会的，关于至少是关于地区性的，整个国度性的。当然很多先知的话其实都有特定的呼召，说专门为美国祷告，专门为中国祷告，他有每自己的一个区域性的。所以越往上去这样的先知就越少，而对一个人培养的过程几十年是至少一个过程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只要记住说我们现在预言大部分是个人性的安慰造就劝勉，这样就可以了。当然有些预言的话从是以第一人称讲的，在旧约中是常常有我或者讲完后都要盖一个印说耶和华如此行。当然我们也或许大家都可以承认说在旧约中好像这个先知的恩膏特别强，我想是这样子，因为很多人都可以同意嘛，因为那时候只有先知有神的灵，别的东西要找他去问。那现在的话我们大家都可以承认说新约中的先知好像恩膏确实没有旧约先知那么强，这是神的设计，但并不等于说先知性的恩膏在新约中比旧约弱。为什么呢？因为在新约中我们的先知突然间多了很多， 不仅有先知多起来，而且是有很多人有先知性的恩赐，再加上所有的人都可以受圣灵的感动话语言，我想总体性这个先知性的恩高加起来绝对不会落于旧约中恩高的层次。所以这就是给教会一个挑战，我们教会需要一个很好的体制，可以来收集各个方面的预言，有一个整理的工作。大家有没有想到过这一点？所以当然从个人来讲，我们可能真的比不上，当然也有一些特例，甚至会在后要在前，因为我们要比做耶稣基督更大的事情。但想总体来讲，我想是这样子啊，个人或许没有旧约先知的恩高强，但是总体来讲，我们应该胜过旧约的先知。我们应该有一个学会教会当中一个先知性团体的运作，不仅是先知性团体的运作，我想大家已经开始在做了。我们少的是一个国度性的先知性的信息，一个有效的综合一个途径。我想这个是可能已经有人在做，我想还是可以做得更好嘛。所以在新约，就我个人来讲，在新约的圣经啊，除非是圣灵特别的感动你，让你一字一句这样说，否则实在也没必要以第一人称的形式来讲，也实在没有必要说耶和华如是说。为什么呢？对一个成熟的先知是大家公认的，不是他自己讲的，所以他的所有的预言已经经过教会的认可，存档认可，他几十年下来，他有一个公认的说他的预言已经相当的准确。那在对于这样的人，你不需要说一个再加上说我第一人称讲，或者说神耶和华如是说。而且我们刚才提到新约中的圣经主要是印证神在我们带领，对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特别是一个使徒性的人才，教会 的领导阶层，他们应该照理来讲对圣灵的那心里面的环视指教是非常熟悉的。所以只要对方一讲心里面有没有圣灵的感动，马上可以知道是不是神，所以也实在没必要着重在这个字句上面。所以我们讲完这两点，我想大家也不一定特别在乎。如果他真的愿意说我这无所谓，因为我们要分辨他其中一信息是什么，然后我们知道信息是什么，如果是对的话那就是对的，如果是错的话那他讲不讲实在也没什么关系，所以我们也不必要在这上面花太多时间跟他争辩。我们要看他的本质是什么。所以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要给他发预言，我们只是说我们有这样的感受，如果圣灵特别高某说你一定要说那句话，那你再就说那句话。像有一次我就看到一个姊妹看了半天，我只有一句话说你回家了，但是因为是就是在众人面前就教会祷告会，那我也觉得是好像讲这句话好像不够嘛，照理讲应该讲一些安慰造就劝勉的话，怎么只有你回家呢？不过我讲完我就算了嘛。然后后来他结束后他跑来我身边说啊，这句话就是他要的啊，因为他好久没来教会了，然后他真的很想回家，所以那天晚上他就来教会，所以神就说你回家了。所以这个就是我的领受，所以基本上就这样子啊。因为实际上预言它本身只是一个信息，从神来的信息嘛，你怎么样把它包装，如果里面是神的信息，对人就有益处，人家不会太在乎你怎么样的包装。从预言的深度来讲，其实我们刚才也已经有提到了，有非常简单的造就安慰劝勉。其实造就安慰劝勉也有不同的深度啊，比如说只是很简单的说哦，你要加把劲啊，神很爱你啊。我觉得你讲的有一个预言你讲永远是不会错的，就说神很爱你。当然严格来讲这个不是预言，除非神叫你讲说嘿，你跟他说神很爱你，这个才是预言，或者只是你的神学知识，你个人的经验。所以我们要小心看到很多有些很多滥竽充数的预言服事，很简单啊，我只要把那个教会的牧者叫起来，然后我说神已经高摸你要领导教会，这当然没错，要不然他怎么做牧师。然后我说神很爱你，这当然没错嘛，神 哪一个人神不爱嘛？所以基本上就是意思嘛，然后就拖拖拖呀。所以有时候的预言的话，我们就是要小心，就是说啊，太明显的、太简单的，也真的人家会怀疑说，这里到底是不是神的预言呀？所以一定，所以就为什么预言的话要有一些深度？深度就是一个神的启示，这启示是超自然的，不是你自己可以知道的，而是神可以知道的。所以一个成熟的预言往往是有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超自然的一个成分在里面。所以这预言的内容的启示性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这预言没有启示性，很可能只是你心中的感动、一般的造就、安慰、劝勉，实在也不能说是预言。比如说一个牧师，他也很会去关怀人啊，他的本质就是会关怀人，他也会造就、安慰、劝勉，但是是不是神当时要他说的呢？不一定啊，那是他工作的职责啊。他讲的有错没错？当然没错了。但是他的造句、安慰、劝勉，就不是那个 now right now 当下神要说的预言，是他工作的一部分，所以要很注意。所以有看到很多牧师自称是先知的，你看他讲的所谓的预言，其实也就是造句、安慰、劝勉。那这样的话，就有点模棱两可，到底是从他这个教导的恩赐、宣教的恩赐讲出来的话，还是神直接当时要他讲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对自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领受，自己宁可多走一路，真的祷告进入有神真正的启示、知识跟智慧的言语，这样的话才会一个有一个比较给人一个信服度。这也是为什么在民数记十二节神提到说，你们当中若有先知，我要在异梦异象中跟他说话。他不是说你们当中若有先知，我要借着他发预言，他的标准更高。先知性的服事的标准是自己跟神有一个超自然的接触，异梦异象预言，异梦异象和根基，然后这样出来的。所以一个真正先知性的呼召，他的预言异梦只是或多或少，不能完全没有，因为这是神定的规则嘛。所以我们要有时要清楚就知道说 OK， 我们刚这样看一个人的预言，就可以基本上看他一阵子的记录，我们可以看出这个人跟神同行的地步、先知性恩赐运作的成熟度怎么样，从他的预言就可以表现出来了。所以预言的启示性是非常重要的。当你有启示的时候，大家知道，我说从神来启示，这是从神来预言。你像旧约里面的先知，他的每一个都是一个启示的预言，都是非常的奇妙的，大家一听就知道 This is from God， 从神而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为什么先叫异梦异象，就是这样子，我们一定要逼着大家在启示上有增进，然后进入预言就很容易了。所以我们讲了、总结了这样各种各样的预言，从各个方面来研究预言，我们是时候应该可以预言下一个最基本最简单的定义。当然我这定义也是我个人的总结，也不是绝对的，我这个对预言的定义不是预言，是我自己的总结，所以大家可以在方面可以修改更正啊、都无所谓啦。最主要是说你能够学会通过预言服事造就人啊、其实最主要的来源就是一句话，彼得后书一章第二节做一个很好的总结，他说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乃是被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所以那在这基础上，我把它稍微总结扩展一点点，说预言是神的心意，神的话通过圣灵的感动和启示。其实彼得后书一章第二节感动和启示，我加了一个启示性的，来造就和引导人，本质是要见证耶稣基督。我想这句话对我个人来讲，或许能够把预言的各个方面能够一个相当比较精简的总结嘛。所以预言是神的心意，通过圣灵的感动和启示来造就和引导人，有个引导的层次，目的是本质是要见证耶稣基督。 所以首先他必须是从神来的信息嘛，是神要传递的信息，他不仅仅是一个个人跟神之间的沟通，听到神的声音，他还有一个传递的成分，是要给别人的。预言应该是来服侍人的。当然了，我也知道有的人开始操练预言是自己按着自己头上为自己发预言啊，这也是可行的，只是说这是操练怎么顺着圣灵感动讲话，但实际上或许可行，但可能不是预言的真正的作用。第二就是他必须是圣灵的感动啊，圣灵直接赐下的意念话语，不是你自己间接的，你认为怎么样，你推断出怎么样，你预测出怎么样，这些都不是预言。启示的形式我们刚才讲过了，异梦、异象，有天使直接的传达，然后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启示的方式形式不同，但要点是它有启示，不是你自己可以看得到的。那启示的内容就是它有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都不是我们自己可以知道的，不是我们天然人自己可以感觉到的。所以下完这个定义以后，我们再把预言的几个性质做一个总结嘛。预言的特性是什么呢？首先它必须是超自然的，它是从神而来的，它不是我们自己的想法、意念、总结、推理，都不是，有在那个瞬间或者是经过异梦异象中神的直接从神心里面发出来的一个超自然的言语、超自然的意念。而且神的话就是灵，这个意念一发出去，灵界就会震动，事情就会发生。我们不是对空气说话，所以是一个超自然预言的力量，这是大家要认识的。因为当神的话语一出去，事情就会发生，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个预言超自然的力量，它不是随便说说的。甚至我们在造就安慰劝勉的时候，我们也如果是神叫我们说的，一说去的时候，圣灵会印证我们的话，这个人都会得造就的劝勉。如果你只是凭自己的感动，从自己工作的本质来讲，可能讲同样的话，但少了这个圣灵当场要说的力量，就没有这超自然的力量，你最多只会让对方在这个理性上同意接受啊，对呀、啊、对呀、啊，我也知道，但我就是过不了。你少了这个圣灵，这个 empowerment， 这预言的大能是这样子。当然预言的第二个特性是多样性嘛，各种形式、各种方式啊，各样的途径，一个多样性，这是我们要一个课程的目的，就是要大家即使你已经在做预言服事了，我们要在各样的途径上面扩展我们啊服事的方向形式，因为这都是神的荣耀。那预言的精确性，这是很重要的嘛。如果一个预言不精准，那只能是说，最多是说你听错了，或者是神根本没有讲。当然我们以后会有一个时间会专门讨论叫没有实现的预言，因为有些预言是有条件性的，跟人的自由意志有关，我们有一个回应的关系，在旧约中也很多这样的例子嘛。不，无论如何它必须是精确的。这个精确指的是什么呢？不是说你算命算得很准那种精确，而是说这个精确就是说你完整的把神要说的话表达出来。比如说一个异象、异梦的解释，如果你没有很好的操练，你很难深渊跟深渊响应，你可以抓到表面的意思一点点，但是你没法很准确全面把它讲出来。我指的精确性是这样子说，你必须有这样的精确性。然后当然的精确性也包括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完全像一个两刃的刀刺入对方的这个引擎，可以把让人家降服在神面前，这又是一种精确性。从一个服事的精确性、传递话语的精确性，这些都是一个精确性的程度，我们必须非常仔细的考量。当然预言又有一个局部性，局部性的意思就是先知所知的有限嘛。我们在下一堂课讲查验的时候也继续讲， 预言都是有一个局部性的，它的局部性表现在说是或许在对某一个时期、某一个地方、某一个人有适用，它并不是说所有人都适用。当然了，耶稣基督诞生这个是所有人都适用的，但是我们现在新约里面的造就、安慰、劝勉，我讲是讲这样，大部分呢只是适用于个人的，或者到适用于某一个教会的。即使在国度的时候，有时的预言有一个局限性，只是适用于美国的，或者适用于某一个时期的。我觉得是大家要有这种谦卑的心嘛。所以我们要非常的能够查验这个预言的局部性，也是需要一个很多的考量的。当然我们刚才讲到预言的启示性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启示性的预言啊，如果不是说没有果效，比如安慰、造就、劝勉，但有启示性的预言可以让这果效加倍，更加的能够打动人的心。当然预言有一个条件性的，这跟大家有常常跟预言的条件性跟精确性混在一起。其实条件性的话就是说，有些预言是神的警告啊，神的审判，如果我们能够悔改，照着有很好的回应啊，这预言就不会发生。预言不会发生并不等于说这个话语不是神要说的话语。预言的标准，唯一的标准是不是从神来的预言的标准是说这个话是不是神当时要说的。如果这个话是神当时要说的，这个就是预言。至于这里面的果效有没有发生呢，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有时是有条件性，它不一定发生，或许有人祷告，或许有人悔改，但并不等于说这个预言不是神说的。你们想起刚才我们给预言下的定义，没有说这个预言有没有一定实现才是神的预言，我们以后会稍微探讨一下，只要是神感动了，这个就是预言。这样的话大家就比较容易清楚了，从神而来的内容受神感动传递出去。简单的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刚才也知道有一梦、一象、预言，所以基本上一梦、一象、预言的它的本质都是神的信息，只是它的途径稍微有点不一样嘛。一梦、一象多了一道，就是你要一个分析、求证、印证的过程。所以啊，预言的好处就是它很快、很直接，但有时信息的量当然就比不上异梦异象，因为图像的信息总是比话语信息多了。所以神设计这个，你要想一想，神设计为什么设计这三种方式，是有它很好的考量的。不同的长处，不同的短处，短处也是长处，看你怎么看。所以我们应该非常重视异梦异象、预言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如果你真的要做进入一个先知性的服事，这三者的关系你一定要搞得非常清楚，而且是把它融会贯通，在你一生当中的服事，在做预言性服事的时候，这三种比较非常自然的融合在一起啊。可能每个人的比例成分不一样，有时预言多，有时异象多、异梦多，不过无论如何，这你一定要非常清楚认识，它只是神说话的方式。我想我们还有时间来开始讨论一下预言的查验。那有时候从一个负面来讲，可以帮助大家理解说，更加理解这个正面嘛。所以我列了几个基本的那个不是。我们如果说知道预言不是什么，我们在遇到很多的情况很快就可以排除了，很多误区很快就可以排除。我们有正面定义说预言的定义是什么，现在从我们从对立面来讲说预言不是什么。所以预言不是为了预测未来，不是预测说哎，明天股票人来降，那如果神告诉你他是有他特别的意思的，或者说哎，明年我会被生孩子，当然也是如果神乐意也是会告诉你。所以这大家的误区，这不是说我们去庙里拜菩萨，我们是新约的子民，跟旧约不同。旧约是可以去问先知是什么，因为这是神设立的功能， 在神里面是对的，我们可以去求问，因为我们没有圣灵内住。在新约的时候，我们不能再去问先知说：“哎，你给我看一看未来怎么样？”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但这是对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能够听到神的声音。如果一个人刚信主，他还在操练神的声音，我们或许可以帮助他说，神或许会借着我们，把他一生中一个巨大的意象，说你将来会做宣教士，会告诉他。我们知道说，神之所以发预言，他大部分是为了帮助我们属灵成长啊，造就安慰劝勉是为了帮助我们属灵成长。从未来的角度，神确实会常常给我们看到以后神要我们做的事情，这是神一生的计划。但他很少是会告诉你明天要做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信心的原则。如果神告诉你下一步是迈左脚右脚，那个就不叫信心了。你只要听得到你去照做，那不是你的信心。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从预言，有关未来预言的角度来讲，神是从信心的原则出发，他总是给我们一个大的意象。但是意象跟现在之间，我们必须每天寻求神的带领。所以这是预言的好处，就我们不是要预测未来，而是要鼓励我们寻求神。那我们现在看到有些先知性的服事，好像是先知性服事，其实很多是预测的，给大家造成很多混乱嘛。比如说公元2000年，大家都很受不了嘛，因为已经预言末世了，所以有很多牧师啊，我想没有先知性呼召的，他圣经很熟，他可以研究出一整套那个敌基督再来的次序，1、2、3、4、5，但以理那个启示录很熟悉嘛，然后他就对号入座，哦，现在以色列复国了，然后哒哒哒哒哒哒，所以2000年以后，耶稣基督会快再来了，就到了大家受不了。我想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圣经知识的运用，是你的预测，但不是神要你说的话，这不是预言。我们常常看到有人说，哦，圣经的预言是怎么样，所以以后会这么发生，很多人都写这样的书。问题是说，他们写的书是根据圣经预言的推测、预测，那个不是预言，所以大家就把大家搞得很糊涂。这只是他们对预言的解释，不是神要他们说的，不是神的预言。所以神的预言是没错的，你不能说哦，2000年以后耶稣就没再来的预言是错的。人家说这些人的解，这些人的推测是错的，不是预言。另外也常常见的就是说，我们一些先知性知识的应用嘛，哦，今年是犹太年哪一年？这一年的基本意思是什么？所以神要在这一年做这样的工作，啊，或许我觉得这样的应用是非常粗浅的，我不太同意。我们是神在今年要做什么？从个人的角度，从教会的角度，从国度的角度，都不太一样的。比如我知道有人那个发了个所谓的预测，说今年是小人得志的年，哇！当然每一年都小人得志，但没只要耶稣就不再来，所以这个话只能是预测，他不能说是预言的。唯一的关键就是说，神要没有要他现在就说这句话，这是他，这是预言的唯一的原则嘛。所以我们要小心避免说 ，OK， 你可以。有的人自认为自己很先知啊，因为他圣经知识真的很清楚，先知性研究很清楚，他可以一五一十讲出一整套的理论，但以理书那个启示录，问题是说神可能很可能招他做解经家，不是招他做预言服事，所以先知性知识应用这是很注意的，这是一个经验的问题。所以另外就是说，预言它不仅仅是审判的信息嘛，我们很以为是说很习惯先知性的预言都是一些审判的信息，因为我们特别看到旧约后面都是打打打杀杀杀，然后悔改悔改，我们以为这个预言本来就这样，其实不是这样子嘛。因为神之所以宣布审判，他是给我们最后的提醒，说你还有个机会悔改回转归到我面前。所以这是我们一个不成熟的人对先知预言的一个误区，所以那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说， 我们现在有很多对新约的认识，大家就说，既然新大部分是造就、安慰、劝勉，那你讲审判啊，下那种下地狱啊，那你怎么能造就人呢？那其实造就人有一个方法，就是从讲神要审判的重要嘛，你可以造就他，帮助他成长。所以啊，不是说新约时候就不能讲审判的信息，而是说我们越来越需要讲审判的信息，只是要在爱中里面讲。因为我们讲审判的信息，就是要让他们寻求神，避免进入神的审判嘛，因为神是爱嘛。然后预言不是批评论断，特别是神给你知识的言语，大部分都是可能不太好的。神给我们知识的言语，其实大部分是要让我们带导，不是直接给他批评论断的。因为神是要造就、安慰、劝勉，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三节。所以对一个不成熟的人来讲，他可能看的那个启示录太多了，然后他会发所谓的预言，或许神真的以后有呼召，他会就一直讲，全部讲神的审判，然后全部看的人都不顺眼，然后就发预言批评他。另外就是说，有些人不是不成熟，我是说认识主，也认识主，他心里没有受伤，受伤的时候他讲这话也非常的论断。这如果一个灵里面的直觉很敏感的人，当一个人讲话的时候，你可以看出他的灵是一个受伤的灵，论断的话语。然后第三种就是说，这一讲话根本就不是从神来的，都是从撒旦地狱里面的控告。所以我们对到遇到批评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如果我们是健全的，我们应该可以正确的判断是不是从人来的，从罪来的受伤，还是从地狱里面的火要来烧这个人。所以这是非常实际的功课。预言不是出于人意，我们刚才也讲了，不是我们自己要讲的，而是神要我们讲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不能从这个预言讲的里面是不是符合圣经真理单单来判定是不是预言。当然预言首先要符合圣经真理，但另外一个标准就是神是不是那时候要你讲的，因为那时候讲那句话，讲那个真理，对那个人特别有功用，这是神自己，只有神知道的。预言不是讲道或教导，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有些牧师他如果自称为先知，他常会讲一些好像先知性的话，但事实上可能是从他牧师的一个角度来讲。所以我觉得大家是非常重要的。你没看到很多自称是女先知啊，或者是男先知，在网上长篇大论讲了一大堆，但是我看了第一句我就看不下去了，因为他只是讲神是爱嘛，或者我是神，主权不容侵犯，他可以讲了很一大堆这样的话，他可能是在讲道或者是教导，他不是神的话。这个是很多提醒，就是说如果你一个先知性服侍的器皿，这个恩高不够强，我是说平常没有操练晋升祷告晋升，我们很容易就进入这种讲道式的预言。我觉得尽量大家避免这样的方式，不是为自己的恩赐，预言不是为自己的恩赐，当然是有一个服侍的对象。我想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呢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在预言的心意何其的美，你愿意借着我们帮助我们周围的人，成全众圣徒，挽救人，我们谢谢你。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属天的洞见，能够理解接受你的呼召，进入这个预言的服事。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OK， 我们这个第一次做预言操练，我们就不录音也不录像，所以大家就放松 relax。